那么简单讲就是离开的那个状况，或者离开的定的状况，离开的定的状况，那个寻思又可以活动。另外有一件事情也要说明了，我们虽然知道那个初禅是有寻有事，这个初禅跟二禅的中间呢，这个是没有寻有事啊，然后二禅是没有寻也没有事。注意，并不等于二禅以上是没有那个观的。比方说佛陀大弟子们，大家都进入四禅，在四禅当中去观四圣谛也好，观很多东西也好，乃至要引发神通，都进入四禅。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妙净长老也特别说过，但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，因为成为士顿也好，约士顿也好，已经明文的说，初禅有寻有事，二禅就没有寻也没有事，所以很多人就想说，那二禅以上，既然没有寻没有事，那是不是表示他们没有在这个二禅以上的定当中，不能做观察，不能做思维？很多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跟疑问，那实际上绝对不是这样哦。二禅以上是没有寻跟没有事，没有错，那是因为这里讲的寻跟事的内涵是从那个欲界以来，从欲界以来啊，思维欲界的过患，欲界的烦恼的过患，所以要断欲界的这些烦恼。那么他到了初禅还有，因为刚刚才离开欲界，还有他到了二禅就没有这个部分，是因为已经离欲界比较远，那欲界的烦恼这个时候已经根本对他不干扰了，所以他这个寻根事就要拿掉，是这个原因的，是因为他的内涵是跟欲界有关的内涵，要厌患，厌患跟要破除欲界的烦恼的那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内涵啊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二禅以上的一样有思维啊，不但有思维，他就是要靠思维才能够进步到三禅到四禅，什么？但是他思维的内涵不一样。在二禅里面呢，要进步到三禅，他要思维二禅本身的过患，二禅本身也有过患，也有劳动性，就是这个喜乐。二禅的喜是劳动性的，那怎么样能够达到三禅呢？就要把二禅的喜要把它舍离。那么我们说在二禅里面要舍离这个喜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思维啊，就是一个观察，观察跟思维，明白二禅的喜是一种劳动性的，现在要让它更宁静，不要有喜，同时知道三禅没有喜，只有乐，那更殊胜，更细微，这个都是寻思啊，不用这个名字而已啊，但是一样要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运作啊，这个还是刚刚讲每个禅定往上升都需要这样做的，要观上帝是粗细微是极静，观下帝是粗糙跟劳动，靠这个方式来摆脱下帝对下帝的贪着，才能升到禅定啊，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哦，这个还是禅定本身。如果在禅定当中，刚刚讲要观四圣谛，禅定的目的就是要在禅定当中观四圣谛，从具色论来看，那么如果用这个成为士顿一切为事去看，在禅定当中去配合观，破除这个人所，破除那个第七识第六识的执着，所以重点是回到我刚讲的，当然是要里面有观，有观察，一定的，不然那怎么可能在这当中能够破除烦恼呢？是这样，只不过没有初禅的寻根事，因为初禅的寻根事的内涵是为了摆脱欲界而来的内涵，那么二禅以上不需要这个部分的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好，那又说彼是言说因啊，那这个是一般我们都知道，寻视这种内心的运作，要有这个运作才能引发语言，是这样的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就算有内心的运作，都还不一定有语言，就自己跟自己讲话， 在脑袋里面自己跟自己讲话，但是那也算语言，只是没有发出声音而已。那么这个都需要有巡视，这种内巡的思维，不管它是粗糙的、细微的、快或慢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巡视是言说的音，由于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就是刚刚讲，如果没有巡没有视，那就没有语言文字。我们也可能会想一个问题，二禅以上的圣人，或者升到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，他们有没有语言？可以想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已经知道色界的友情，不管他是圣人或者凡夫啊，是有身体的，有身体的，不是没有身体，也有呼吸，除非是四禅啊，有呼吸。这样说起来，他有没有语言呢？好像是可能有的。那当然有语言的条件，就是要有内心的思维运作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行，未就近位于药病等未能骗之，后得至中为他说法，必假寻视，非如佛地无功用说。那么当然这里还是在讨论这个寻跟视哦。未就近位，很简单，凡夫的阶段有学位，这个见到位也好，修到位也好，都还算未就近位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对于病跟对于药跟病等等，还是不算完全通达，未能骗之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就是他的寻跟视啊，还要用，还要活动。不管是前面讲的深得的也好，加行的也好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比喻很清楚啦，药就是我们修行的内涵嘛，用来对治烦恼的，破除烦恼的，破除执着的。病那就是那些所要对治的，未能骗之啊。好呢，那后得至中为他说法，必假寻视，这讲得太清楚了。那么见到位当下确实是没有，见到位当下、怒定当下确实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能所的区分，也不可能去讲话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出了这个状况，获得后得智，进入修道位的阶段，为了要为别人说法，那你当然要用寻根式，当然要寻根式。当然这是指佛以前佛以外的都是这样子，佛以外的都是这样子。像刚刚讲那个于药病等的未能骗之啊，那个左伯先生他旁边有小字，他说因为二圣还有十地菩萨都还包括在内。那么确实只有佛的情况跟大家都不一样，就这一点来讲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刚刚讲后得智当中啊，为要为人说法，那一定要用寻根式，否则你不可能发出语言，不管是有声音的语言或没声音的语言。好，非如佛地无功用说，当然佛是不一样的，佛不用寻式就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说法，这点是很特别的。佛可以用光，用各式各样的乃至不客气讲身体也可以啊，点点点点。那他完全是无功用的，无功用不用刻意去寻跟视，故此二种一通无漏，这才是他的结论跟重点。寻跟视啊，有漏的我们当然都很明白，通常都是有漏的，但是他一通无漏，是这样的。虽说寻视必是分别，而不定说为属第三。寻根是他是的，他是分别，可不是，但是并没有说，并不一定说呢，他一定仅仅就是第三就是分别。因为后得正智中亦有分别，分别，这件事情呢，在后得智里面的运作当中也有分别这个部分，也有这种性质的，意思也就是说也有寻根是，是这样的。寻跟视虽然一定是分别，可是不是倒过来说 倒过来说，它一定就只是分别。简单讲的，我们刚刚讲，它也可以有政治，也可是属于政治的范围内，是这样的。可见这个第二家的看法是比较范围大，也比较正确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里并没有讲第一家是谁，第二家是谁。那这成为诗论几乎都是后面的第二家或第三家是比较完整一点，比较正确的。所以这样子，正如我们刚讲啊，寻跟是啊，虽然那是属于分别，但也可以属于政治。既然是政治，那很有用啊，所以它是可以是有漏，也可以是无漏。既然这样子，那就表示说寻跟是并不是完全都要把它破除掉或者要舍弃它的。它如果是无漏，那你何必要舍弃它呢？它是无漏，就不会增长我们的我执啊、法执啊，是这样的。这样应该，这下面还有一点点讨论。302页啊，最后倒数第三行是要把以上所有的新说法啊，再总括的合起来，再做一些讨论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是六位诸新说法。那这六位大家应该可以还记得哈，第一个就是片行新说法，第二个是别境，第三个是善，第四个是根本烦恼，第五个是随烦恼，第六个是刚刚讲的这个不定，这是六位。唯离心体有别自性，唯即是心分位差别啊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也很重要。这个新说法，不管它是哪一类哪一位的新说法，究竟它就它的体性来说，是离开的心体有自己另外的自性，这是第一种可能哈，或者是它就是心，就是心事本身，只不过是心事本身的不同的状况或不同的阶段。那么这是第二类，第二种可能。实际上这两种可能都不对。我们再想一遍，第一种可能是离开的心的自体，另外有他自己的独立的那个自体或者自性。虽然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新说法，确实有很多有他的特性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他有他的自性，有他自体，但是那个含义不等于离开的心事，不等于离开的心事的自体。另外呢，第二种可能，它其实只是心事本身的不同阶段、不同的功能啊、不同的阶段啊、不同的特色啊等等的啊，但是也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其实就是心事本身。好，那么倒数第一行说色和思，这两种可能啊，到底有什么过错？恶具有过，这两种看法都不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个的看，若离心体有别自性，如何圣教说为是？就这样子，就是若离开心事啊的体性以外，他另外还有跟心事不一样的，跟心事不一样的，那为是这个字就有问题了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很清楚很明白的。好，又如何说心远独行？这个是连贯的哈，心远独行还是我们刚讲新说法不能离开心事以外，另外还有他的自体或者他的自信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这个意思是一样的，如果有另外一个话，就不能说你这里讲心独远行。心独远行这个字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上面有个说明啊，因为这里有讲远跟独啊，这是其实两件事情。请看一下这一页，卓先生上中下的三栏最后面 中间那一栏，他说心远独行啊，远行即独行，无声媚于哭，调齿难调心。我说正反字是有这么一个几种，这个好像四大传还哪里有引用过的。那这个偈颂其实也是来自于阿含经有关的那个经典，是这样的。那后面的断句其实要调心啊，调齿是难啊、哦，但是如果调心呢、啊，真正能达到调心啊，我说真梵字是这意思的。那么，当然如果一般来讲，先不管第六、第七跟第八。就是第六意识也有这样情况的啊，它是很特殊的，就是远行跟独行。远行就是它可以，比方说它所缘呐、啊，可以是很遥远的，它的影响可以啊。另外独行当然就是它可以脱离，就是不跟前五识在一起，它自己也可以单独活动，等等等等。就是尽管先不管第七、第八啊。第六就可以讲，那实际上合起来这个心事，也就是这样的情况。那简单讲，这里就是说，这个心事啊，心所法了，不能说是离开了心的字体，另外有它的体。那另外这里讲到染净由心，还有这个四夫六戒。这个经文是来自于维摩诘经、哦、刚刚那个来自于色大乘论，那染净由心是否，我想这个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简单讲这个六道染跟净、啊、都是由心来决定。庄严论说覆云而通，这个一样是连贯刚刚讲的第一种可能、哦、第一种可能如果说心所法是离开的心事，那会有很多的困难。好，303页，如彼颂言，许心是二现，如是是贪等，或是于心等，无别然善法。这个颂文引用来了，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。我们看一下左伯先这里的小字，他说这个许心是二现啊，是指见相恶或者人取所取，而且他说这个是外道跟小圣等等，他们这样说的啊，虚心是二现。我们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呢、啊，提到那个相分见分的时候，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四见分跟四相分，相似的是，四见分跟四相分呢、啊，它本身并没有自己的体性，它完全依赖自证分，所以自证分才是心事的这个主体。那跟这里有点类似，这个四二线，也就是四相分、四见分，那由心来变现出来。注意，有加个相似这个四啊，跟没有加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有加的话呢，这个见分、相分呢、啊，没有它的字体，都只是自证分啊，或者是心事等等的，要看它的。他的主张的见解的比较完整的，如是四贪等，一样的就是没有他的字体，四见分、四相分没有字体，没有体，那贪等这些也是一样，都是四加个四，或四于性也是一样，不管是烦恼或者是善心说法都一样，无别染善法，那么无别染善法呢？我们看左伯先这里讲了，心啊便是恶，体就是心。那看这样子，这个颂是属于后半第二种后半的，就是不是在讲那个心所法离开心事啊，是倒过来，是说心所法就是心本身。有这个颂应该是归到这一边来的啊，是这样的，像。左伯先这里有些表小小小的表格，有没有看到这一页的右边呢、啊？有三个有这种线条的， 那不过意思很清楚，就是不管是善法或者是烦恼等等呢，都是这里讲的无别，这个别就是刚刚讲的心所变现出来的这个相似的恶，相似的相分也好，相似相等等等等，相似的这个善，相似的烦恼等等，这个这里讲到体就是心，所有的心说法啊，或者包括相分界分都一样，它的体就是心事，所以这属于第二类啊，刚刚讲的第二种可能是这样的。那延续这个主张哈，第三行，若即是心分位差别，如何圣教说心相应？那如果心说法只是心事本身的不同的阶段啊，不同的分位，不同的性质的差别，它其实还是心事的话，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说，那我们就不能建立他们跟心有相应的关系，因为相应这个字啊，一定是指两个可以说平等，或者是都有自体的，都有一定的自体的这种存在的地位啊，才能说相应。是这样。那如果心说法不过是心的啊那个分位差别啊，等于说假名案例是建立心说法的话，那不能讲相应。如果你讲相应，变成是心跟心自己相应，因为相应一定要他性，他性相应。第三行下面啊，他性相应，非自性故。要说相应，一定要是他性，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两个互相之间呢、啊，是独立的啊，那个有自体的，就是这意思。好，又如何说心与心所俱实而起，如日与光？那么一样，这个是来直难。如果心说法只是心的分位啊，那就你就不能说心跟心所同时升起。要说同时升起，这要说是两个互相之间是两个，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、个别性啊，自体，就如同日跟光这样的关系啊，这样的。好，那于伽论说复云何通？彼说心所非即心故。所以这个那么等于是就是刚刚讲反驳第二种可能齁。那么同时就是引用这个句也是一个所说的，那么就是里面说了心所并不就是心。齁。那这个颂文说，如彼颂言五种性不成，分位差过失，因缘无别故，还有呢与圣教无违相违。这个一样啊，就是如果心说法只是心，那会有这些困难。这个五种性不成啊，是指五蕴，五蕴就不能建立了啊。另外分位差过失，那这个分位这里讲说如同六识的分位啊，而来说它的差别有这样的过失，还有因缘就没有差别了，是这样。那么那另外就是跟圣教会的就是经典所说的会有相冲突。那这个很明显哦，五蕴不能建立，色受想意识，光是就这个受想行这三个来看呢、啊，如果心说法不过就是心事的分位的话，那你受想行运啊，这个确实就跟世运没有差别，是这样的。点点点点啊，另外这个因跟缘就没有差别，因缘无别，是这样。我们知道在比方说我们的之前讲这个种子产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那么这个这里面有因缘的关系啊。那如果一样，这个心说法就是心的话，那么不管是从种子生现行，或者现行在熏种子，就不能分出它们的差别。 那么好，结论是什么呢？因说离心有别自性，但是呢，以心胜故，说为是等。正确的答案是这个的，就是呢，离开了心，这个心说法还是有他自己的自性，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以心为主啊，所以就说为是。这个也可能是第二家的看法的连贯下来。再来呢，心所依心势力啊而生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心所法本来的定义就是它要靠依赖心的力量才能生。说事比现，非己比心。说事比现，这个事比啊是指心所法，但是呢，这个可能要倒。稍微顺序倒一下，就是这个心所法跟心的关系，但是它不是非己比心，就是心所并不是就是心，心所并不就是心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心所确实是跟心有很类似的地方，这个叫做说事比现，是这样的。那祖佛先这里的补充呢，它还是有它的字体的，心所法有它的字体，这是叫做有体，有体是也。好，又视心言，亦摄心所，横相应故，这个是回到刚刚讲为是啊这样的字啊。那么视跟心有时候，它只是用这个字，但是其实也包括心所在内，因为呢横相应故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哈。事跟心呢，有时候其实也含有了心所，的范围在内，因为恒常的一定，只要一活动啊，一定有心所法跟它相应。为事等言及现事比，皆无有失。由于以上这样的解释啊，为事这个词汇以及现事比，就刚讲的那个颂文哦，许心是恶性啊等等哦，就算是用相似这个事，也没有什么不对的，那样子。包括为是这个词汇，简单来讲呢，虽然说为是，但是呢，其实还是包括了心说法，但是包括了心说法呢，并不等于心说法就是心的分位差别，啊，这样的。那么那个现世比，就刚刚讲的这个，不管是相分见分啊，还是有它的字体，还有这些烦恼心说法都一样，皆无有失啊。好，还有呢，持依世俗，以上这样的说法呢，还是建立在世俗的道理。那么这里讲那个世俗啊，它还有分道理世俗，也就是世间圣义，还有相分的啊，若依圣意啊，心所与心，非离非即，诸事相望，因之亦然，是为大圣真俗妙理。那么，当然后面这个圣意的角度来说，才是最彻底的。最彻底的就是，其实是非即，非离非即，是这样的。不能说它完全是分离的，有各自的字体。但是也不是说它同一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在世俗上来看呢，偏重于就是建立心说法是离开心有他自己的自体自性，是这样说的。但是这个意思也不是真的完全脱离开来，只是要建立心说法有，因为这里的字体啊，不太容易很恰到好处，但是这个仍然是站在世俗的角度说的。那另外呢，诸事相望也是这样子，所有的事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情形。真正来讲，世俗上我们也说啊，那个前五事也好，每个事也好，各自有自己的体性，不能说谁是谁的分位差别啊。 否则的话八世是没有办法建立的。可是如果就圣义说，其实每个世互相之间也是非离非即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也会说了，其实我们的心还是只有一个。说八世这个是一种建立，当然有它的作用，点点有它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特性，真正说来心还是只有一个，不可能把它切割成八个。那这个我们时间超过两三分钟，那我们下一次就这个整个大段落哈，就我们上次说的整个八世七世六世连同他们的新说法年代的讨论呢，就告这个段落。接下来是要进行这个前五世，前五世的篇幅没有太多，虽然也有一些篇幅，但是没有太多，没有太多，但是也有需要了解的。那么把这个所有的事都说明了哈，这个最后还是要归回这个唯识，这个根本的教理。那么它牵涉到了也还是很多啊，那就是在第十七颂。就是314页，离我们这里还有将近十来页左右，我们就下课。